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杂思之全是无常的虚空。读经传道书4章13至16节。传道书4章1至16节可以分为五个段落，而第13到16节就是第五段，全是无常的虚空。第13到16节主要是透过正权的逆转，反映出人生的无常。第13节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少年人较适当的翻译应该是青年。这个青年虽然贫穷，但却有智慧。另一个是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老年人虽贵为君王，却是愚昧的。他的愚昧在于他不听劝谏。第14节，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这人出来，原文作他出来，他是指谁呢？应该是指第13节上半段的青年，因为第14节的他与第13节上半段的青年一样，都是被形容为贫穷的。换句话说，第14节的重点是要带出拥有智慧的青年人的命运的逆转。他虽在国中出身贫寒，但由于狱中出来后，却一跃而成为天子，取代了年老的愚昧王的地位。第15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其中老王的字眼原文是没有的。此外，少年人或作青年人，在这一节的下半段按原文直接的翻译是都与那代替他的那第二位青年在一起。而这个句子当中的他和那第二位青年究竟是指谁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看法是他是指不肯纳谏的老王，那第二位青年则是指的是13、14节所提到的那个青年。而和合本的翻译反映了这个看法，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可是如果传道者来回来去的讲论的都是同一位青年，那么他在第15节只需要说都与那代替他的那位青年在一起，意思就很清楚了，根本没有必要提到第二或者第二位这个片语。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第15节下半段的他不是指老王，而是指的是第13、14节的青年。至于那个第二位青年，指的应该是另一位青年。也就是说，第13至15节一共提及到两位青年。第一位青年，他是凭着智慧取代了愚昧的老王，可是他自己后来也难逃被另一位青年取代的厄运。所以传道者不得不再次感叹，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思想一下，作为属神的人，我们需谨记，权势是无常的，一切都不会长久，不要过分地眷恋地上的拥有。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谢慧儿，播音刘佳音。